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啊，澳洲是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其实呢，它同时又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将带您穿越时空隧道，一起去探索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说起客栈，也许很多人会想起林青霞和张曼玉主演的《新龙门客栈》。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再造时空，把我们带入已经久久逝去的年代。然而我们今天要带您去的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于现在，但又同样来自于逝去的年代之中的维尼亚碧客栈。
美丽的大自然给了澳洲人们一个休闲舒适的生活环境，您若是厌倦了都市紧张喧哗的生活，不妨跟着我们摄影机去看一看澳洲小镇人宁静平凡的家庭生活吧。
位于悉尼北部和昆士兰南部交界的地方，有一个美丽安静的小城镇叫央巴，它由70多个小岛屿组成，三面环海，主要的经济农作物是甘蔗以及海产品。在通往小城镇的唯一的大道旁边，树立着一个高大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包早餐的旅店，这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维尼亚碧家庭客栈。这是一幢具有118年古老历史的建筑，建于1890年，坐落在帕尔马斯小岛的西南角上。房子经历过好几个屋主，1992年奇遇般的被现在这位主人 Gray and Kay 买下使用。虽然女主人 Kay 快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聪明勤劳的她一点也没有退休的意思。16年前用她年轻时为学校和工厂缝纫制服的积蓄，幸运地买下了这栋被国家列为古迹保护的家庭客栈。
When I started to make school uniforms and I had my own brand which was called Sea Eagle, and I started doing a few uniforms and I ended up doing 6 different schools and designing uniforms for the children at school, so that they liked wearing the uniforms. Like it was like I made them in a billabong design, which is very popular.
经过一番的装修，卧室变得十分古朴典雅。最吸引我们的是旅客用餐的地方，正好面对着汇入大海的河口，左边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河面，右边是绿草葱葱的花园和泳池。坐在这儿享用晚餐，既能感到徐徐清凉的海风，还可以看到夕阳、彩霞和绿草地，犹如人间仙境，实在让人心旷神怡。漫步河边，你还常常可以看到大海鸟和小海鸥自由地停落在水面上觅食，显得那样的自在快乐。后花园里，我们还看到佩饲养的两只较少见到的驼羊，由于它们刚刚被剪过毛，所以外观不好看，但是驼羊性格比较温顺，喜欢和人亲近，当你将头部靠近它时，它就会主动过来闻你的头发，表示友好。驼羊毛更是一种比山羊绒毛更高级、更柔软、也更昂贵的一种冬季保暖制品，被人们称之为软黄金。女主人 K 很能干，不仅要照顾客栈的生意、洗床单、整理被褥，还要为来客准备早餐或晚餐，下午还要做一些公司制服的洗涤和熨烫工作。除此之外， K 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制作镶嵌花色玻璃窗，一有空闲时间就在他自己动手搭建的工作间里专心制作这些花色玻璃和镜面。 K 向我们介绍，这些技能都源于自己的爱好和摸索。这是他用了16片的彩色玻璃自己设计尺寸切割制作成的电灯罩子， 他领着我们来到这间专门为旅客设计的简易厨房，欣赏了他亲手制成的第一对花色玻璃窗面，还向我们展示了他后来设计的厨房储藏柜的玻璃柜门。像他这样的年纪，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智慧呢？大路边这张醒目的招牌上，我们找到了答案。客栈的女主人 K 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令我们感慨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看不到一个华人的小镇里，中华古老优秀的修炼文化也在频频地被西方人接受并且流传着。为了教人练功学法， K 把自己的另一间空屋子腾出来，作为小镇上免费教功的场所。K 说，这尊佛像前一个屋主搬进来之前就存在了，不知道是以前哪一任屋主留下的，但他相信这是一个安排，而绝非偶尔的巧遇。K 在练功前患有严重的头痛病和骨骼方面的疾病。他说
Just different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and felt things being shifted in my body. And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far, I went to bed and I could. It was like all my bones were being adjusted in my body, and I hadn't read Ron Fallon at that time, and I didn't understand.
通过阅读转法轮，现在 K 真正明白了。
Once I read Juan Fallon, Master had told me everything that I needed to know. I'd often wondered what life and death were all about and why we were here. I'd always thought about going back to my true self. And
K 后来给我们的来信中提到他对购买这间房子的神奇经过。他说1992年的一天，突然从他内心深处发出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像是召唤他要来购买这间房子。然而凭着他当时的条件，银行很难贷到这么多款，但他还想试一试。非常幸运的是，银行里从经办人员到经理都在他的贷款审核表上加盖了同意印章，谁也没有发现这么大笔贷款条件不够。直到房屋成交后，银行才发现当时审批是一个差错。建房的主人早在100多年前建成这栋房子后，就为房屋起了一个名字，叫温尼亚比。温尼亚比是澳洲土著语言，意思是一个点。十多年来，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建房主当时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后来修炼了法轮大法，他终于明白这个名字的含义。原来人生的一切奇遇都不是偶然的，是天意，是神的安排。不知道在今天信仰危机的时代，究竟还有多少人能真正相信或者明白这些呢？
好，看过了温尼亚比客栈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迟来100多年的道歉，那就是新上台的陆克文政府准备就被偷盗的一袋向澳洲原住民道歉的事情。什么叫做被偷盗的一袋？澳洲政府为什么要就这个问题向原住民道歉呢？我们请曾真给我们介绍一下。
要讲清楚被偷盗的一袋这个问题呢，就得先讲一点澳洲的历史。现在大家都说呢，是英国的库克船长呢，在200多年前发现了澳洲。其实呢，在库克船长到澳洲之前呢，这儿的土著居民呢，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大概4万年到7万年了。那时候呢，他们的人口大概是30多万到70多万之间。那么英国人来了之后呢，由于他们带来了新的疾病种类，而且由于人多了嘛，大家对土地啊，对水资源啊，都有一定的争夺，所以土著人的人口呢，有一段时间呢，下降了80%之多。那么到了100多年之后的1870年左右呢，大部分的土著人呢，都已经退回到边远的山区了，边远的地区了。那么当时的白人呢，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觉得一个呢，土著的文化和 生活方式都很落后。一个呢是土著的人种也有问题，他们的平均寿命很短。就是到现在为止呢，土著人的平均寿命呢也比其他非土著的澳洲人呢要短17年。所以呢就说当时的澳洲政府呢在1869年的时候呢就出台了一个叫做土著保护法案。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呢，就说土著人的孩子出生之后不久呢，就由政府呢把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白人的家庭，或者是由政府和教会开设的这样机构当中呢去统一的抚养，一直到孩子长到18岁呢才让他们正常的回到社会。所以后来这些被从父母身边强行带走的土著的孩子呢就被叫做被偷盗的一代。
这样的政策倒是蛮特别的哦。这个政策实行了多久啊？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新上任的澳洲政府要为此来道歉呢？
当时设计这种政策的人认为呢，他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这些孩子好，因为在白人的这种环境当中呢，这些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能够接触到西方的文化文明，那么他们长大以后呢融入主流社会也好啊，或者找工作也好啊，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个政策呢就一直实行到了1970年，大概有好几十年之久。所以被偷盗的一代呢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代人，应该是有好几代人了。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呢，有一些土著的社会活动家呀、艺术家呀、音乐家呀，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吧，开始呼吁这个问题或者抨击这样的政策。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呢，到了1995年，那么澳洲政府下面有一个叫做人权和机会均等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机构呢，就决定对这个问题呢展开一项调查。那么他们为此呢，大概走访了全澳范围当中的就是说500多个这样的孩子，那么也接到了600多份的大家提供的各种证据啊、各种材料啊。那么经过2年的时间呢，这个委员会呢发布了一项让他们回家这样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报告，里面呢就大概得出这样的结论，就说在这几十年期间呢，大概有10万个这样的孩子呢被强行的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呢带走，那么占当时土著儿童的10%到30%的左右。那么这个报告当中呢，他还给出了很多实例，就是说让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失去孩子的这些土著的母亲是多么悲伤。那么作为这些孩子，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依托呢，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也觉得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没有根的。所以这种政策呢，后来呢就被人认为是相当不人道的，甚至有非常极端的人呢把它称为种族灭绝。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呢，政府呢应该就这个问题呢向原住民道歉。
那这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吧？为什么现在才决定要道歉呢？
这跟不同的政党有关。1995年决定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的时候呢，是工党在当政。那么到报告出台的1997年呢，工党政府呢就已经被选下去了。新上任的何华德政府呢，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呢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为此呢，他也一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期间呢，有人就在悉尼大学呢搭了一个叫做土著帐篷城。当时呢引起了媒体呢相当大的关注。那何华德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不让步呢？一个呢他是说这个是过去的政府的问题，一个呢他主要是害怕一旦政府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就会引来巨大的这种索赔的风潮。你比如说去年8月呢，一个叫做 Bruce Tavera 的土著呢就打赢了跟南澳政府之间的官司，法院判处呢这个南澳政府呢必须赔偿他52.5澳元的这样一笔损失，相当于呢342万元的人民币。那么再后来呢，南澳政府呢一下子拿出500万呢，设立了一个被偷盗的一代的这样一种赔偿基金。那么赫华德政府就想了，如果说这10万的澳洲人都来向政府提出索赔损失的话，那么这笔数字呢将是天文的数字，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不肯松口。但是在去年的联邦大选当中呢，当时的反对党工党的领袖陆克文呢就承诺，如果他上台以后呢，他就将 就这个问题吧，正式的向土著民道歉。那么在他赢得大选之后的两个星期之内吧，他的确呢就已经发布了一个政府的正式的通告，就是说他将就这个问题向原住民道歉。现在也有人提出来呢，仅仅是口头的道歉是不够的，政府呢应该拿出一笔10亿澳元的这样一笔钱呢，来设立一个受害人的赔偿基金。不过这个说法呢目前没有得到政府的采纳，所以还是有很多评论员呢在继续的抨击政府呢做得不够。不管怎么说吧，作为一个堂堂的国家的政府，能够就这个问题呢发布正式的官方的道歉呢，总算是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吧。
好，谢谢曾征。听了以上的分析，再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节目，我们就会对澳洲原住民几万年的历史和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可以说，在澳洲这块古老的土地之中，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神秘故事。澳大利亚幅员辽阔，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这块澳洲大陆却已经存在了几亿年了。特别是中部地区的沙漠盆地，占据了全国60%的土地，而人口却只有3%。它不仅孕育出了澳洲特有的动植物，也有闻名遐迩的世界奇观艾尔斯岩。爱丽丝泉位于阿德雷德与达尔文之间，19世纪末为了贯通南北的交通，便修建了一条相距3000公里的公路。当时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泉水，这就是爱丽丝泉的由来。一出机场，我们就直奔爱丽丝泉沙漠公园。
这个沙漠公园距离爱丽丝泉市中心大约有10分钟的车程，是由当地最了解大自然的原住民们一手管理及维持的。虽然呢，我不是 animal lover， 但是呢，却也很好奇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吧。Central
Australia。Virginia 是我们的导游，他会为我们介绍这里所有有特色的东西。这就是爬虫展览厅了，这里收藏着北领地所特有的各种爬虫。在这片沙漠中，随处可见的就是这蜥蜴了，它们不只是会在地上爬，还喜欢趴在树上呢。看，这只蜥蜴还冲着我们摇头晃脑，好像在和我们打招呼，说 Hello, Hello。这里真的是好热啊，连平时蹦蹦跳跳的袋鼠都躲到树荫下了，看它们那悠然自得的样子，还蛮懂得享受生活的哦。咦，好像是动物的两只脚哦。走近看看，原来是澳洲特有的鸵鸟 Emu， 它们看上去也挺悠闲的。这是这个沙漠公园所特有的露天剧场，驯鸟师向我们介绍了沙漠中肉食性的鸟类是如何捕捉猎物的。看，驯鸟师挥舞手中的绳子，模仿猎物在空中飞翔。经过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把猎物抓到了。这个绿色鸟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鸟——澳洲鸵鸟的蛋，颜色蛮漂亮的，想必味道也不错。要不然，这只鸟也不会如此的卖力了。能想到用这个办法， 这鸟也挺聪明的哦。啊，终于成功了。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告诉我们味道好极了。在这个沙漠公园里，还能看到这种红白相间的盐湖。导游维吉尼亚告诉我们，这种盐湖是中部沙漠地区所特有的。他还向我们介绍了被土著人称为布什塔克的丛林食品。这种开着小白花的植物，它的叶子就可以治疗蚊叮虫痒。像这种黄色的晒干的核，可以作为面包里的香料。一直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玛利亚，向我们介绍了土著人最喜欢的食物嘎巴。这就是嘎巴，肥嘟嘟的，像蚕宝宝似的。
We find these, we dig for them at the...in the root system of the witchetty bush. When we put this in the fire, not fire, flame, not coal, but the hot sand, hot ash, so we put them in there and, cook them, like cover it up. We don't barbecue. This is also a bush tucker as well as a medicine.
Oh, right? What's it good for?
Like if you get a burn,
Okay.
Right, when it's like when you're digging, and when you open that, you can put some of that on your wound. So it's like bush medicine as well.
And it heals the wound?
Heals the wound, and also if you have sore eyes, put some of that in your eye.
其实啊，沙漠中还有很多新奇的东西呢，而这些也正在成为沙漠中的摇钱树。
I think Alice Springs has got a wonderful future. One of the exciting things about Alice Springs is the fact that it has a real, really vibrant culture and a strong desire to create new ideas and bringing together Aboriginal and non-Aboriginal people is a critical aspect in that. So an example is traditional bush foods. Aboriginal people have been harvesting and using desert bush food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ut how do you create an opportunity, an economic opportunity, a livelihood opportunity out of that for Aboriginal people? Well, the way to do that is to marry that with Western ideas of marketing and packaging and distribution so that these bush foods can become made available to consumers around Australia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看来这方圆几百公里的维多利亚大沙漠也有许多商机呢。现在我们要回到被称为沙漠中的绿洲的爱丽丝泉去转转看。
爱丽丝泉这个沙漠小镇可以说是朴实无华，街道纵横也就几条马路，这里就是最有名的购物大街 Tote Mall。
在这里漫步感觉很安静和舒服，既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也没有一般都市繁杂的车辆以及拥挤人潮，让人可以舒畅地在轻松环境下购物。在这里，你还可以买到澳洲的特色宝石澳宝。
Okay, Cecilia, I started mining opals when I was about 20 years old, and I am now 64 years old. And during that time, I started off as a miner. Then I taught myself how to cut and polish opals.All that time, and increasingly during that time, I've discovered that lots and lots of tourists coming to Australia love our opals. And the opal is Australia's national gemstone, which is really, really nice. And I think it's the prettiest gemstone in the world. And so most tourists, when they come to Australia, if they don't know about opals when they get here, they sure do as soon as they arrive. Because
在这家澳宝店里还有一幅非常独特的地图。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们都可以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
Okay, I was saying we have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everywhere in Australia, and have a look at some of those. They're all our famous customers, and they love to buy our opals and take them back to wherever they come from. And it's really nice to have famous customers wearing my opals.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这家星光下的音乐厅。这里有当地土著人用桉树做成的特有的乐器 ,Dingeridoo。店主安吉鲁就是个中高手。12年前他创办了这个音乐厅，他说他很想把这种土著音乐介绍给远道的客人。
Traditionally, they're made from a type of eucalyptus tree found to the top end of Australia. And these are a tree that have been hollowed out by termites. The different length instruments will change the tone. So a short instrument will have a higher sound. A longer instrument will have a deeper sound. Because it's a language-based instrument. So traditionally, Aboriginal children in the top end would do a rhythm, and they call it hard tongue playing. They're moving a tongue north, south, east, west, sideways. So it's not a matter of actually blowing air, it's only, so your lips vibrate, and that's amplified down the didgeridoo. You can use your voice, try that. So that's a really good one to kick off on, about a key of D. As you get longer, you can have a deeper sound, or as they get wider through here, it can give you a richer sounding instrument. So this is the same key, but it's wider through here, so you pick up more mid harmonics on the instrument.
是啊，这沙漠中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不过时间也不早了，还是好好的睡上一觉，明天还有更神奇的旅程等着我们呢。好，观众朋友，这次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